アジアンカホジュお願いします。あの子が好き。
那我能不能这么总结，就是数学能力你并不需要非常突出，但是如果你希望在这个行业能够更好的往下走，那你最好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功底。通过形式是看你达到某个分数，还是看通过率，就是这方面人数的增长。
一般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通过率，他会取就是比如说这个成绩最好的前多少的，然后再就拉一个可能70%，然后作为他们平均分数70%这个作为一个及格线。
70%还可以。
对啊，但是
考试过
就是因为有20%的人本来就不去考试嘛，所以
啊这样，所以人家是。
真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嗯，
因为我觉得银行里面分为几类人嘛，一种是就资源型，就
带资入职，
对，带资入职背景比较硬；一种是这个学习能力特别强，这个智商特别好，智商特别高。中后台相对稳定一些，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感觉经济在金融领域的空转，就是没有办法到这个实体领域。哎呀，这样说会不会被封？
一二三，噔噔噔噔噔噔噔！
大家好，欢迎来到瞎玩，这是一档没事就想瞎聊着玩的播客节目。我是默默，
我是大头。
为了能够让您更加及时、完整的收听到瞎玩的播客内容，我们非常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当然，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FM、荔枝、哔哩哔哩这几个第三方平台来收听。本期我们节目是由 Once Venture 录音室特别提供的。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则瞎玩的通告。因为最近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在中文的这个播客平台上面，有一些变动，然后审查也说的比较紧。我们瞎玩也是陆续碰到了不能上线的情况。在哪怕是在泛用性平台，像Apple 的这种 Podcast 这种软件里边。可能中文的这个音频也会陆陆续续的接收受到一些限制。为此呢，就是我们瞎玩也开放了我们录音的一个可以下载的渠道，万一大家收听不到的话，还有一个备用的渠道。那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微信和官方网站里边，大概是可以通过百度云盘和 Google Drive 这几个平台来下载原始的音频，那欢迎大家关注。
今天呢，其实我们主题还是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像我们的预告一样，是金融界指北，
入门指北，
入门指北。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一个正确的指南，所以就是随便瞎指指啊。那我和大头呢，其实我们对这个方面并不是非常专业，像尤其是像我，就是完全的不知道，就是完全的一张白纸，所以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
业内人士
、这个嘉宾先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静仔。
这不是我的本身。大家好，我是静仔。我现在是在一家 农村商业银行工作。
能说一下你就是岗位内容之类的大概说一下。
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经历差不多是有七年的时间。
哇，
怎么了？毕业到现在是七年吗？为何发出如此的感叹？你也是七年好吗？
好的。
嗯，然后我一开始的五年时间是在分支行工作的。
嗯，
后面两年是调到那个总行授信审批部门做授信审查的工作。
嗯
嗯，
好。
嗯，还有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叫红红，我是大头的另外一位室友。我现在在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做信保类相关的业务，跟这个进载这个银行这边经常会有合作，主要是消费金融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之前是四年没有在金融行业，就是飞去了咨询行业，然后所以四年以后回到这个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里面来，算是金融行业的擦边球吧。
迷途知返。
迷途知返，对。
嗯，好的。我们这期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毕业季也刚过，校招也过了，那有些人可能纷纷跳进了这个金融业的巨坑。
还有就是我了解，就是高考填志愿什么，就是通知书已经下来了嘛，就很多人在之前前面有一波，我也遇到了很多人会来问我，就是要选什么学校，要选什么专业。
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和观察，然后帮助大家有限的做些选择。
对，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主要以 Q&A 的形式，就我们两个小白来问。两位嘉宾看心情回答吧。嗯，第一个问题就是数学功底对于金融界的从业人士很重要吗？
哦，这块从我在做的消费金融这一块来看，就是数学行业还是对于消费金融的底层的这种数据分析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感觉上从主体分析啊这一块来说用处没有这么大。
我会觉得像我的印象里面，就是金融啊或者学经济的其实对数学要求还挺高的，就是我的误解啊，可能因为我本科是在理学院就读的，就认识很多学数学的人，然后他们就说学数学以后可以不想干数学了或者怎么样，就可以研究生啊转到金融去，就会很受欢迎，就是很好找到工作，或者是这样。
因为像数学啊或者说语言啊这种其实都是一门工具型的学科，它其实和很多的行业都是可以互相交融的。那在一个某个行业发展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它其实都可以抽象成抽象成这个数理。
对，当然是这样，就是越基础的学科其实它对接的可能对接各种行业的可能性会越大，就是你学数学你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学，但是我以前会认为金融这个事情，就是你如果学数学学不好或者怎么样的话，就很难在这个专业干得很好。
起码你要对数字有一定的敏感性
啊。
对，
还是会要有对数字会有敏感要求。
我觉得是跟工作内容研究内容相关的。就是比如说你在柜台收钱数钱，那 OK 你就实数就四则运算差不多就够了吧。看能够看简单表，但如果你要涉及到比如说像红红要做的一些模型的搭建，
对，
那你数学功底当然很重要，统计功底，然后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整个这个金融的这个资金运转的整个情况的理解，才能帮助你一起去搭建这个模型。光有数学能力也不是完全足够的。
对，其实是一个你的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能力，把它把一件事情怎么抽象成
啊。那我明白了，如果是学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把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如果逻辑比较好，把一个东西抽象能力比较好，那他数学应该就会学的比较好。
是
这样吗？就是或者换句话说，数学其实会培养你这样的比如说逻辑思维、
空间想象力
或者抽象或者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还是会有一定优势的。
是的，
至少你比如说你数学学得好，说明你这两块没有问题，对吧？你可以在这个金融行业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可能会比较上手比较快，
比较强。
他可能是会你数学比较好的话，他可能是偏于一些分析类的工作。不像是就是金融底层民工这样做的工作。对对对，
那我能不能这么总结，就是数学能力你并不需要非常突出，但是如果你希望在这个行业能够更好的往下走，
嗯，
那你最好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功底。
嗯，是，
嗯，
可以这样理解。
好的，好，第二个问题，考证。就考证在这个行业，就我们感觉是这个行业乱七八糟证很多，然后特别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身边同学就是有什么证就尽量去考一下，有这样一种风气。那大家对于考证这件事情怎么看？你们觉得有什么证是特别重要的吗？
考证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因为证书其实并不能代表你的能力，但是可能是你一块敲门砖，或者是，
其实我觉得可能
或者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他可能他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比如说你想干这份工作你必须有这个
证。这个是有，就是比如银行方面是会有一个从业准入，就是，银行从业资格证书，证券行业会有证券从业，
对，
期货会有期货从业，这个是你要从事这个行业必须要考的证，这个是每个员工都会有这个要求，这个是最最最最基础的。
像什么教师，
我们说的这个考证可能是比如 CFA 啊、
CPA FIM 这些
可能是代表你一个专业的一个深度。
那你考了吗？
扎心无语，你
你是计划考还是从来没有计划过考还是呢？
我书是都买了两回了。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是不是那么功利性的一个人，我是觉得就是这个银行还是一个比较实务性的工作。我是觉得我用希望就是平时工作中会用到什么知识，我在这个方面去深化一下。我就是说我去考一个证，比如 CPA 这个五门，五门还六门现在对吧？
六门。
对，我不是每一门我都用得到。
对，
我有的就学了我觉得没用，就对我工作没有帮助。
所以就是
我是会有选择性的，可能在这个考证方面会比如我觉得 CPA 某一门有用，财务管理有用，或者说是经济法我觉得我比较薄弱，想深化一下，那我会就挑这两门去自己读一下，但我也不会去考这个证。
现在就是既然门已经
实务主义，
既然门已经敲开了，那敲门砖其实就不用了，
对吧？总结得好。
对，已经进入到银行行业了嘛，对吧？充其量就是个敲门砖。
红红，你有什么证要考吗？
红红可是 FIM 大佬啊。
哇，
大家啊，鼓掌。
其实金融行业比较多的证就是静彩刚刚提的，就是 CPA 然后 FIM 然后那个 CFA，其实身边考的比较多的还是
CFA
会比较多一些。那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杂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有十多门，然后每一门都是不同的方向嘛。那其实考完证以后，就像静彩刚刚说的，它不会对你的工作上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好处，就是你有了这些基础的知识之后，
你
跟别人
会好看很多。
对，你的名片会好看很多。然后就是你跟别人去沟通的时候会障碍稍微小一些。
是吗？
对，
什么样的
比如说就是像金融行业很多岗位其实你并不需要非常精或者说非常钻的这些知识，但是呢就是因为每个部门就是有非常专的这些部门，他会去分析这种东西，但是你如果说掌握了这些基础的知识，那人家说什么你至少可以有一个反应啊，就是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也是能力上一个提升。
对，就比如说像 CPA 里面经济法，可能你并不需要去像法务一样这么专业去审合同，但是你至少跟人家在谈这些商务条件，或者说你自己在草拟这个合同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这个是相关于什么内容的，或产生什么样的风险。
我觉得还是敏感度会高一点。
对
吧，我会遇到这个事情，哎，我是知道的，
我是知道，
不至于像我一样就是提到什么感觉都是一片白纸。
是，
我特别想让你们解释一下刚刚你们说的这个什么 A 什么 A 的什么 FIM 什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全称吗？
CPA 是注册会计师，CFA 是注册
特许金融管理师，然后 FRM 是风险管理师，
注册风险管理师
、
对我这种来说，可能你不学这个东西，你可能完全看到
那是乱码，
对
吸收不到这些信息的，
吸收不到什么信息。所以就换到你们身上来说的话， 如果考了这些证，可能对这些稍微有点了解，别人在说的时候你就一下，哦，原来是这个，虽然我也不太了解，对吧，
可能他的那个装逼功能大于
但是让你名片好看也是，
对对对，
挺重要一个方面吧，
对对对，
至少你们用平常用名片用的多吗？
我还好，不直接面对客户的话，其实
就会还好。嗯，
对，我们会比较多，大概半年就要用一盒。
哦，哎，那通常比如说 CFA、CPA， 大家会在什么阶段考出来？
一般就是刚刚出学校，在学习动力还比较足，大家那个脑力精力还比较充沛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啊、生小孩这种压力的时候，去
还没有被生活碾压过的，
对对对，或者是直接在大学阶段，现在应该会有很多人都会去考
这个证。难考吗？
难考，
难考的。
听说 C 什么 A 都很难考，
都很
是吗？
非常难考。对
对，
它是个国家层面下发的一个资格认证，
对对，
挺难的。它就是连好多门，然后你连续几年之内，对吧？
五年之内要把
这些门
考出来。哦，是这样的，
就考不出来就清零，然后你从头。
比如说你的这个成绩五年有效，对吧？
对，
你在这五
就连续把这几门考出来。
那么如果很难考的话，它的含金量应该还比较 OK， 对吧？
是的，含金量挺高的。
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特别像 CFA， 其实这两年考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协会也是想把它做成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个考试。
这倒是，
对。
那它的比如说它的通过形式是看你达到某个分数，还是看通过率，就随着报名人数的增长？
一般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通过率，它会取就是比如说这个成绩最好的前多少的，然后再就是拉一个可能70%，然后作为他们平均分数70%，这个作为一个及格线。
70%还可以，听上去。
对啊，但是
考试过
就是因为有20%的人本来就不去考试嘛，
对，
所以
啊这样，
所以人家说就是，
对，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现在在校大学生越来越多去考这些嘛，那对于在职人员其实他们一个是复习的，对，复习的时间很少，然后呢这个年纪又大了所以跟在校大学生去比其实，
对，如果是按照通过率来说的话，不光你自己要给力，还要你队友比较废，就是不是，就是对手比较废所以在这个时候感觉工作上的工作了的就社畜来说的话好像就会困难一点，对不对？
是，
我们就充当了比较废的那个对手，然后学校的那些小朋友们可能就比较占便宜了，
充当了分母。
对，我们、
所以你们工作里边加班多吗？有这种强行加班的潜规则吗？
没有，
基本上还不太会，
就准点下班。银行准点下班。
我们
作为用户来说，他们真的是太准点了，
4:005:00下班。是
相对于就是码农来说，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实在是太性价比太高了。
不，我意思是说我去银行，我作为去银行的用户来说，他们说5:00下班，我在5:01一定进不了银行。
但我们接触的是柜面的，
对对，
他们工作可能是后台啊什么。
忙季的时候可能会自己主动要求领导我要加一会儿班
那其实还可以，就加班量还可以。
对，我们也基本上是差不多，我们是每个项目会设一个上线的时间，那如果说这个你在上线之前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那肯定是要做加很多班，
基本上还是阶段性的，
还蛮
阶段性的，
看到看根据项目然后阶段性的那个什么。
对，
每家银行其实情况不一样。
有加班比较多银行吗？在业内？
有那个看领导眼色加班的，就是领导不走我也不走的这种。
啊，毒空气，我们之前
啊，那国企里边就
国企这种风气会比较严重。像那个我们另外一位没有到场的室友，他原来在这个中国银行，他曾经跟我说过。就是他们以前那个部门领导一直不下班，
领导在干嘛？
于是大家在陪他加班。
领导在打游戏吗？
而且有的领导会为了躲避回家带小孩的这种辛苦，
也有
在。
是的
、
会有很
多，这倒是真的。
对，因为领导如果是男的话，他可能回家带小孩不如他在公司工作舒坦的。
哇，一个小孩成本太大了，就是领导，然后领导的下属，
对对，
这个小孩成长的背景，
对对对对。
说到背景啊，就是你们觉得就是进入这个行业自身的背景是很重要的吗？
重要吗？
就你们会遇到比如说其他人因为某种背景受到歧视这种情况，
或者受到提拔
啊？对，
背景在银行真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因为
我觉得银行里面分为几类人吧，一种是就资源型，就
背景，带资入职，
对，带资入职背景比较硬，一种是这个学习能力特别强，这个智商特别好，智商特别高，然后业务能力特别强，
这到哪都受欢迎，
到哪都受欢迎的。
嗯，
这个资源型的客户经理，一般就是躺着数钱，
这么厉害，就梦想的生活，
就是爹帮你拉了一笔存款，你就可以舒坦的在银行里想干啥
吃一年，
嗯，不止吃一年了
啊，真的
吃好多年。
所以说的背景还是家庭背景这一块，
拼爹，这个在我当年面试银行的时候，曾经面过两家这个国有大型银行，四大银行里面，这个跑上来上手问你，您爹妈是干啥的呀？
对，我遇到过，我面过一次银行，就是问爹妈干嘛，
深深叹一口气，
问直接问就是就一个字一个，就你有没有什么资源？对我当时一个还没有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的我来说就傻了，
心理打击，
对，这是面试吧，我就傻了，然后就出来了，
太现实了，就社会是很现实。
嗯，
社会是伤害的比赛。
但是这个呢是感觉是听人说下来是在银行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对，
是、
嗯、就比较这个行业比较常见的。
是他就靠这个。
这个资源嘛，就资源就是你的这个存款立行之本。你有存贷资源，就是这个赚钱，就是你的利润。
就比如说你刚毕业，
就是、大爷，
你指着你去拉一个全新的客户是不可能的。
嗯，
那你有什么？就看你
已经有了这个客户，
对，就挖掘一下身边，必定是这样。那比如说，对于上海人和非上海人这种，在你们这边生存条件有区别吗？
应
该说，我觉得应该说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不一定上海。你比如说换了北京，是不是对？
哦，对，我们只知道
非本地人，其实我觉得他们身上，就是有比本地人可能会有一种不能说是优越感吧，可能就是他这个竞争意识没有那么的强，就是非本地人会在会比上海人更有拼劲。
对，
我个人觉得，
因为外地人想要留下来，他必定是要就是更很拼的。如果我们见到如果有比如说不是那么拼的人，可能在上海是立不了足的，就是你是留不下来的，你就只能会被淘汰。
我们部门里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非本地的同事，他们就是自主加班意识非常强烈，
拼搏，
非常拼搏，就是
这是福报。
对，所以他们真的就是本身自己可能业务能力又强，然后又比较拼搏，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领导会更喜欢这样的，
那这样说来，在招聘的时候，在银行招聘的时候，大家会更倾向于外地人吗？
也没有，要看你是什么方面的岗位嘛。就是如果是想招资源型的，那肯定是还是要倾向于
看资源，
本地的会资源。
资源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嗯，
因为我之前我会以为。比如说像这种类似有一点国有股权的这种会更倾向于招本地人，因为他面对的客户比如说可能是本地人居多，那有一些老阿姨妈妈啊叔叔大爷啊什么的可能不会讲普通话。
因为你如果是说这个面向客户的这一类的群体，也就是这一类的那个岗位的话，那肯定是说要沟通上面更加顺畅交流一点，更加沟通交流上面更加顺畅一点的话，还是那个本地人以招本地人为主。
那
银行很多都是就近分配嘛，
对，
包括你比如上海的郊区他们都讲本地话，你有可能你一个市区的过去你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更倾向于招这个更加范围会更小。
对，因为上海的几个郊区的地方方言确实
是不一样，
对，跟上海话不太一样，听不太懂，对，
那么
是
那么就是在招聘类似后勤人员，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叫，就是
后台
人员的话，这个差别会这么大吗？
不会，我觉得中后台是看
偏重业务能力。
而且我觉得方言这个因素会变小，因为年轻人就方整体全国整体方言
普通话总会说吧，
对，就大家都在讲普通话了，这个就优势会减少。
对，
只是面向最面向客户的时候。
有这个能力就会好一点，对吧？
你们像公司型的这种客户也会经常要说上海话吗？
那要看的呀，
要看。
嗯，
和什么型啊？我刚没听清。
公司型，就个人和公司嘛。
哦，但对接的人如果是老上海的话，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你哪怕讲一两句套套近乎。就拉拉关系，
就这个现象其实在我们行里会特别的明显，因为我们行是以这个郊区客户为主要客群，所以这个每当行里边开大会的时候，这个听到这个会场里面各形形色色的本地方言，会觉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对，其实就是要融入当地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包括融入区域的话，你要还是需
要
一定的语言上面，
嗯，
这个大家会觉得你比较有亲和力嘛。
哎，对，这会
是
的，
是的，
嗯，我觉得口音是，我觉得长相是第一个印象，然后你讲话的口音，就是哪怕是南北方人讲普通话，就口音上区别就马上就是心理距离上就会有了。
原来地域歧视也不是歧视，就是地域划分到处都存在。
对，还是会有的。
嗯，
哎，我们来聊一下那个红红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做这个金融行业去做咨询了，现在又回来了。嗯，
就之前做咨询的时候也是误打误撞进的这个行业嘛。
嗯，
那在整个
是哪方面的咨询啊？
是尽职调查类。
哦哦，
嗯。所以在做了四年之后也是觉得有点像吃青春饭的意思，就是
尽职调查也是这样吗？
很累很累，就可能早上九点去了公司，然后半夜要两三点才能回家。
我以为到第二天九点才回来。
对对，有时候对，有时候真的是到早上才回来，然后觉得是比较累，而且比较消耗那个体力精力的这件事情。
怪不得最近有点
发际线上涨
啊。对，最近已经好多了。所以就做了四年之后就不得已就是也换了一个行业。
嗯，
那就是换行业的时候也是想选一些自己比较贴近的嘛。
嗯，
那学了金融就回到金融行业来。
嗯，
但是因为回这个传统金融行业已经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了，所以就只能挑了互联网金融这个方向。
那你现在比如说出去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个传统行不是，也不是传统行业，就是相关的行业啊，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比如说和静在他是你静在是一毕业就到这个行业里来了。
对对对，
你会觉得有什么欠缺吗？或者优势吗？之类的。
刚回到金融行业的时候差距的确是特别大，然后一个是工作内容完全不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知识领域其实也不太一样。
嗯，
就是大家都说那个转行穷三年嘛，的确是虽然没有穷三年了，但是就是还是比较辛苦的去学了一些新的东西。
哎，大头好像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对，我跟他们是室友。
大头好像大学白读了。
对，我们大学读的课程完全一毛一样。然后像红红那可能属于半路出家，我呢就没有踏上过这条路。对，然后哎，所以就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跟我们大学受到的那些教育相对比的话，就是有哪些我们现在特别受用的？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刚刚选专业的朋友比较有用。
你有什么就觉得你就大学比如锻炼了你哪方面的能力？
对
啊，这个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毕业之后进入的是一个市场咨询产品咨询的这个公司，那当中也是要做很多调研和研究的，所以研究上的话就是在定量研究上面就是统计这门学科对我还是非常有用的。其他的话
对，大学当中最重要的是最有意义的是认识了我。
对，其他话我就觉得因为我还是参加一些社团和学生会的活动，那我觉得至少就是在学习以外的一部分，和因为现在我比如说做很多项目统筹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方面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一定基础，就是跟学科不是很有关系，但是这也是大学里面锻炼的能力。
就是，不要好好学习，多干些其他的事情，对你会有益的。
我大头在这方面已经，就是大学也没干啥正经事儿，天天在寝室里打打魔兽，出去看看戏。
大学的时候是个网瘾少年，然后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读大学时候网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快嘛，
对
吧？
对。
然后我们寝室接一个网，其实四个人是分摊这个网速的。然后
我们为了
每次我进副本马上就要推 boss 的时候，说你们都停，不要看电影了，我打完给我五分钟，然后把这个 boss 推完，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天哪，这个是可是共同并肩战斗过的 背景。
对对对对，这个 boss 有你们一份，嗯，
打下来的装备分我一套。
对。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因为专业还是比较对口的嘛。
哎对。
我觉得做银行特别是做信贷这一块，会计，
嗯，
会计非常重要，财务报表分析，
嗯，
会
计。会
计
是我唯一一门大学不及格的课。
这门课真的
非常重要。
那还好，那这么
说还好没干，说明我不
干。还有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其实是电脑。就是那个时候我学了，嗯，不是我们学过一门叫 Excel 的那个，
哦，对，非常有用
电脑，
这个词听到传统，
感觉像二十年前的称呼，
骚雷啦，本人已经奔三啦。
啊，对，
嗯，说一下，那个，
当时学的一些 Excel 的建模啊，
Excel，
然后这些公式啊，非常有用。
对，还是很有用的。
你也会觉得，
对对，
因为 Excel 还是非常强大的，
制霸的，
嗯，
制霸一方的一个。嗯嗯，
因为用到很多还是这个现金流的分析啊，
对，是的，
都是对 Excel，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门，嗯，
真的现在这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电脑技术快跟不上了，
电脑技术快跟不上了，现在大家都已经也都快不太用 Excel 了吧，都用了新兴软件叫 Python
、
嗯，对对对
对，但基础的这些数据分析可能还是 Excel 用的多，
对 Excel，
对
对，
因为 Python 你自己还要就是比如说你想好公式，想好一些参数来带你去它的运行嘛，
嗯
嗯，所以
因为很明显我觉得这两年的这个招聘广告里边，
嗯，
除了以前像 Word Excel 的能力就多了这个
Python
对
啊，真的，啊
嗯，
真的，
嗯，
现在很多包括金融方面就要求你有这方面，比如爬虫，数据爬虫，做那个去爬一些数据，
是的，
嗯，这个 Python 确实是在数据分析上面非常有实力，
嗯，
数据我们自己也用，在用其他的方就是在其他实现其他功能的时候我会选择用其他的语言，但是在一上数据大数据分析，
嗯，
数据建模数据统计一定是 Python 没跑了，它非常强大，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和
所以统计分析它也能，
嗯，它有很多第三方的包，
对对，
哦，
对，就是你导入了之后，
嗯，
其实基础公式你不用写的，
嗯，
你只要会用就行了，
嗯，
啊，对，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我觉得这可能是互联网起来的一个趋势，
对，
嗯，对，
嗯，
包括现在就是嗯，像那个红仔做这个消费金融领域嘛，就是更加这个接触到的单数啊这种就是模型啊会更加的广泛一些，
嗯，是
你们用的多吗Python？
Python 其实我们的风控用的会比较多，
嗯，
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个就是风控模型，
嗯嗯，
搭建，但是呢就是在平时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数据分析的这些基础的数据分析会用的多一些，
所以用
Excel 会用的比较多，
嗯，
对，
但是确实已经感觉到比如说编程语言什么的渗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了，
嗯，
是吧，会有这种感觉，嗯，
对，
因为这也成熟了嘛，然后可能也更方便，
对，
嗯，
对对，嗯，
你知道我现在因为我远离这个行业了，然后很多跟很多不是做这些数据啊什么出身的人，然后当你发现他在 Excel 里面输一串数字最后竟然不用公式，就是用计算机摁好一个总和输在下面，我就气到要爆炸暴殄天物，这个意思，
嗯，是的，
嗯，
就是还是比如说你大学专业里面学的这些东西还是给你了一些，
对
对，是会是一个打基础的一个过程，
对，
可能在
打了一个，
可能你进了工作岗位之后会发现，哦，原来我大学学的这些都是有用的，
嗯，
当初我为什么在睡觉呢，
我睡觉的课是不会记得还有这个课的，
对，我想说，
嗯，
那红仔呢，你觉得就是现在工作当中
有什么课，
有什么课
觉得还好我当时学了，或者还好我当时要是学这门课就好了，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现在用上来比较多的还真的是当年忽略的比较多的那些课，
听上去是个悲惨的故事，
比如那个大四经常逃的经济法课，
对，经济法课逃的非常多，但是现在其实每天都在用，
嗯，
就跟对方的商务谈判啊跟法务的沟通，
嗯，
其实都需要，
对，那公司，比如说一般公司都会有专业的法务去做这个事情，
嗯，
那对我们比如说业务上的人员 为什么要更理解法，就是更了解法律会比较好呢？
嗯，
反正有他们把关嘛，对吧？
嗯，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其实是项目经理的这种角色嘛，
嗯，
就是在我们这边其实还是要去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
啊，
去了解到这些法条可能会对你的项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
那整个结构其实是需要你来搭建的，
嗯，
搭建完之后法务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审核的工作而已。
啊
啊，对，
我觉得法务看的角度和项目经理看的角度不完全一样的，
不完全一样，
嗯，
对，
对他还是要自己把关。
对，其实，而且有的时候也是觉得有些法务会只承担审核这一块，就是你搭好了，
嗯，
你给我大概看一下，或者怎么样的，
嗯，
可能会。
而且就是现在，包括银行，就是各个应该说金融各个领域吧，现在就是说这个合规经营的一个理念在日益深入，就是这两年就提合规提的特别多。
对，我们感觉比较深的应该是从2018年年初开始，各项的这种金融行业的合规的政策就越来越多，
嗯，
那在这种大背景下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合规上的 sense， 然后即使不是被就是违法吧，
起码你方向性的判断要，
对对对，起码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被银保监去管的嘛，
嗯，
那所以银保监是什么样的一个指示，然后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包括哪些东西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客户投诉啊，这些其实你都是需要知道的。
那我觉得我又想吐槽，就是大学课程设置听上去是一门很重要并且很有用的课，
嗯，
比如说像静仔和红红他们都觉得很有用，但是学校安排却把它放在了大四，这个大家又要找工作又要考研的这个。
对，我觉得本身它设置是不合理，就是你大三大四必须出去实习，
嗯，
不然你后面就可能就不容易找到好工作。
对呀，
嗯，
但同时大四还是上课的，然后我就记得有一门我觉得非常无聊，然后就是不应该排进去开，放在那种大二非常重要的大家集中上课的时间。
对呀，
嗯，
所以就是听上去你看两位从业者都非常认可它的重要性，对吧？当时在学校好好学学就好了，但这种课却被排在了大四之中。
但也有可能，就比如说我记得金融工程我们是大三学的应该。
对。
但那他可能需要你
大一学了很多专业课。
就大一和大二把这些数学上的这些基础打好。
对，
嗯。我觉得经济法有可能，就是你要把就是经济这一坨事情自己大概有理解，你才知道法律的东西在说什么。
嗯，
他可能设置上就是理论的设置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你因为要实习要干嘛，要考研要出国，
可能就耽误了这样。
对，都是自己取舍的。但不是捡不回来，你看红红就捡回来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行业，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个细枝的这种细分，
嗯，
那大二大三可能就是去上一些各个细分领域都比较集中去交界的一个点，
基础课这样。
对对，基础课这样子，
嗯，
那大四可能是各个分支方向去做一些些拓展，
嗯
啊，
刚才说到合规这个嘛，因为我是觉得就互联网现在发展非常快，
嗯，
那互联网相关的法律往往是滞后的，
嗯，
就是有了出了现象才有相关法令，
嗯，
那关于你这边做的跟法律和就现在你觉得是有什么滞后的问题吗？或者漏洞现在暂时没有相关法律去规定它的这种东西。
嗯，其实说实话是比较多的，
嗯，
因为互联网行业它的发展其实是大家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想到的一个迅速的发展，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的确像你说的，
嗯，
法律也好合规也好是近两年才慢慢提出来的，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公司钻着法律的漏洞先去这么做了，
先赚了很多钱，
先赚了很多钱，
嗯，
对，啊，但是呢就是后来经过一个这个法律的合规的完善，那打击了很多的公司，
嗯，
比了。
其实你们是不是原来觉得就是银行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其实各种各样的内控啊特别严格的一个地方，
嗯嗯，
其实这些内控制度的建立都是在血和泪的基础上，就是因为出过案件出过事了之后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这个就
其实互联网金融这个现在也是在走这样一条路，
对，
慢慢
的，
这个就是像飞机一样，
啊，
你现在坐飞机这么安全是因为多少人用真的生命和
多少人掉到了海里，
嗯，
对换来的，
嗯，
所以是的，像红红这个行业是互联网本来就对新兴行业嘛，它可能就边走 边填洞这样，对，
是的，
以后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或者怎么样，
嗯，
所以这个
越来越规范，
也要劝诫一下投资者
哦，所以在这里劝诫一下投资者那些你觉得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理的高息千万要避免， 并面踩坑。
他们就是觉得很合理啊，遇到过就什么能用什么50%、哎、哇，太好了。
对，我记得我们大头家人曾经、
嗯、我爸妈中过招的呀、就
中招了吗？
中
招
了，
中
了，中
了，
中
了
不止一次。
对，
就九头都拉不回来。
深信不疑吗？
深信不疑，就别、嗯、就。跟他说有高利的人他都能相信，然后像我这样跟他说这是不可信的，这不这完全不行，就是这样。
对，其实我们这件事情可以分两个角度来分析嘛、嗯、那一个角度是如果说这家企业运营的这么好、
嗯、
那为什么他需要拿这么高成本的一个融资，50%真的是很高很高的一个融资成本、啊、
但我觉得问题在于比如说像我爸妈这样中招的人、
嗯、
他们是没有办法判断50%是一个不合理的、嗯、他只觉得这个好50%足够好。
哎，其实我也是的，我在一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大家都说如果是就是这个利率非常高就不要相信、
嗯嗯、
但我完全没有 sense 怎样
对于非常
高
这个没有概念、
嗯、什么是非常高
我对高也没有概念，
我们能有一个 合理的数值
对
告诉你，
然后我现在慢慢有感觉了、嗯、因为我感觉50%非常高，是因为你现在看慢慢比如说比较规范的像银行自己卖的理财，
对，
包括稍微靠谱一点的支付宝理财、
嗯、
它大概是什么3%啊4%啊，你心里慢慢接触下来才有一个 对，但是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你说非常高是什么、
嗯、
什么大概一个范围啊、
嗯嗯
应该是去年年中的时候、嗯、就是在大规模整治 P2P 的时候，其实有舆论出来说只要是投年化利率是在8%以上的、
嗯、
那大家都是要小心这些平台的、
哦、
因为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各个企业的融资成本8%以上其实很多企业都是无法承受的。
对，银行基准利率现在是 4.35%、
嗯、
一年期贷款利率。
嗯
你想80%就已经是200%，
对，
那一个法律规定的一个那个贷款利率这个合规的一个上限是4%，
对、
嗯、
那你50%那是多少、嗯、那是一个已经是一个 不被法律所
对的
所那个支持的
对的。
对，就是给大家讲一些基础知识嘛，就是像在企业融资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找的就是银行、
嗯、
因为银行的利率是最低的、
嗯、
那可能银行会给到就是160-170%这样的年化已经算是非常高了、
嗯、
那在这个年化上就是这些企业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要求的，那他会去转投一些比如说
信托、嗯嗯、
那信托的话可能年化就是在10%-12%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
那如果说在信托这道也没有办法去找到钱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一些民间的私募、
嗯、
民间私募可能是15%，那如果说民间私募也无法接受，那就真的是风险水平是非常非常的高了、
哎、我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嗯、就私募现在还合法吗？
私募目前来说就是合法还是合法的、
嗯、
但是也是因为前面有一些合规上面或者说监管上面不到位、
嗯、
所以导致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私募比如说产品没有备案的、
嗯、
不在监管范围内的这些东西、
嗯、
那其实从前年开始就是像其他类的非标类的这些私募都已经被停掉了、
嗯、
那最后呢就是可能私募还是归结到最后一个股权投资类，那对于像这个信托类的这些产品私募之前其实也在做、
嗯、
只是说做的比私募比信托的这个风险更加高，
对，
那这些是慢慢会被清退的。
嗯、
啊、
你要想能匹配到你这个收益的项目它也真的好不到哪儿去。
可是我就是比如说像我作为日常的使用什么来说我不会管它背后到底去干什么了。
这个是你意识上面的问题，这个
还是要
你得管，对，
我得管他怎么样，
对，
是
吗？你得知道你这钱去哪儿了、
嗯、
不是白阿姨有一句老话吗？老举吧他手他手吧老举，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资金的用途去了哪里。
是
是不对，
是
我觉得现在比较可信的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是完全没有理财经验的就是还是这个把根弦儿，
嗯，
脑子上把根弦儿，就投一些。
我是靠利率来分辨的，
嗯，
就是太高的利高一点利率我就不投了，嗯
嗯，
然后看上去低一点的那个钱，你看上去也不想挣的那个钱就差不多了。
、嗯、我是觉得现在就这种就之前的血和泪的教训太多了，然后现在就是比如说你在看新闻啊电视上面相关宣传也比较多、
嗯、
像我爸妈这种经常中招的人最近也收敛了，
就是变成少量
收多怀疑一点，
还是买银行自己发行的理财产品吧、
哎哎、
对，
也不要代销这种，其实现在银行的这个
代销类
招商银行刚刚出过事件
哦，真的吗？
对，是
对，
我一直在
有一个叫什么前端 APP 前端时间就前几天吧。
对，就是银行的理财其实也分两类嘛，就
是
一个是
银
行
的，
它自营的，
一种是就是完全是渠道帮人家代销，
帮人家代销的。
对，我就关键
大家要看看清楚哦，
关键是看到人家赚钱不要太眼红，
嗯，
对，
就是特别有颗要赚钱的心就很容易受骗上当。
对，这点我就是很受益，因为我做投资是这样的，我可以忍受我的钱放在那里一分钱不挣，但是我不能忍受我的钱放在那里莫名其妙就没了。
那你是一个风险还是比较
极端厌恶者？
极端厌恶，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凭什么放在那儿就没有了、
嗯？
但是如果你说挣不到钱，
嗯、
那我觉得应该啊，因为我没有为之付出努力，对不对？就觉得 OK，
投资是要自己去钻研。
对
对对，我其实也有些人是因为这两年的经济情况不好嘛，而且通胀又厉害，其实他非常焦虑，
嗯、
这笔钱放在自己的账上。
是的，
是
的
对，
我也会有一点点这种情绪。
嗯，
虽然没有多少钱吧，但是仍然在这个焦虑的边缘、
嗯哎。那说到经济情况不好，你们现在从业七年到现在，对，在职业上面有什么危机感吗？包括经济形势或者自己的职业发展方面？
其实是从上班在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就感觉就经济整个都是走下坡路的，但是整个银行的一个指标压力就是还是每年在增长，所以对银行从业来说，它银行从业者，特别一线工作者，他的这个压力是一年比一年大，然后没有市场上没有特别好的资产，
嗯，
给你去投，
是的，
对，
这个中后台相对稳定一些，
嗯，
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感觉经济在金融领域的空转就是没有办法到这个实
体
领域，
嗯，
哎呀，这样说会不会被封？
没事的，作为一个什么都不了解的人，表示听不懂。
刚才的信息他都没有捕捉到，
对
不敏感，嗯，
在看脚。
我是觉得整体就是资金整体的流转都变慢了。
嗯，对，就是没有钱，没有到。这个政府想让他去的这个地方，
对，
永远是在这个
自己的口袋里打转。
对，
就举个例子，就是这两年政府其实非常鼓励银行或者说金融机构去投资于这些小微企业，
嗯，
但是其实说实话，在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小
微企
业
的风险是巨大
的。
对的，对的。
对，那一方面是这个金融机构拿了非常大的指标，一定要去投入到这些地方去，
嗯，
但另一方面是由于风险特别大，大家又不敢投。所以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
所以它有点像一个恶性循环嘛，
嗯，
就是小微企业拿不到钱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那整个经济就更加不能活跃，嗯嗯嗯，是个问题。
对，对我们银行从业者来说，这个一个是现在这个科技化的这个趋势，
嗯，
包括你说像我们这个审批，现在我们因为审批我们这边是人工审批嘛，但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销金领域啊，已经很多都可以走机器了。
审批是指比如说这个
走自动化，
这笔钱能不能贷款，
对，能不能贷，
嗯，
啊，那像那个对公领域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像小微企业它也有这个自动化品，
嗯，
自动化的一个，
嗯嗯，
可以跑自动化的这个模型了，
嗯
嗯，
那可能这是以后的一个趋势，
嗯，
可能这个科技的发展速度会快于你的想象，
嗯，
所以这个自己会有一点危机感，
被替代掉了，
对，
被 AI
会有
被替代掉，
因为现在你看像柜面，
嗯，
柜面上已经这个很多银行都有自动柜员机
了、嗯，
自动柜员机就是对这个人工的一个替代，所以这个其实整个需求量是在萎缩的，
是，
你们觉得，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业好，都还是在不断的涌入，
因为你们是最跟钱接近的行业啊，
钱在我们这里只是货物，对不对？
我就会那个刚才提到那个柜员嘛，就是一般性我们进银行都要在柜员上面轮个一年两年的，
嗯，
然后现在又要被替代掉了嘛。我当时虽然我没进去干过，我总觉得柜员这个职位对人的提升，我不知道有什么提升，我总觉得他是因为他又不是个很好的职位，但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才有一个轮岗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我觉得就被替代掉。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吧，就是会计嘛。
对，那你在这个岗位上就对各自身能力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可是我觉得他对，就是我自己去在柜员上，
柜员上
接触上的感觉，我会觉得他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会非常了解银行的一些 政策对各项业务，就你不管
零售方面，
对
零售
方面，零售
方面，
对
对对，你不管问他这个问他那个，他可能都会知道。但是你轮岗，如果轮到你轮岗，肯定不只是在这里轮一年嘛，你肯定其他岗位也要轮嘛。但这里这一轮就会让你对私业务，会更了解一些。
嗯
嗯。但是这个岗位时间真的不宜过长。
是啊，
柜面岗位我觉得做个两年还无法出头的话，就可以
考虑，我做两年就很长了，
这是挺长了，就是这个如果是跌硬的话，可能做个三个月了解一下基础岗位就可能调上去做信贷了，因为其实信贷和会计结算是完全是两条线在银行里边，所以就是你如果会计转信贷的话等于也是从头开始。
嗯嗯，
所以
现在你做过柜员吗？
没有啊。
是优秀的人才了，
对，优秀人才。
就是还存在着你到柜员之后没有办法再换岗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待个两年并没有什么好的出路。那如果这个时候我想不干了出来还能干什么呢？有什么可以选择吗？
选择面会有点窄。
那么就是进银行，
其实你如果柜面做的时间长了，只能培养你一个这个比较细致的一个，
你可以从事其他服务行业，
就等于还是等于从头开始了，就是
对，是这样
哦，
吃苦耐劳，
吃苦耐劳。
我是觉得做一个做什么岗位，就是，你当然做柜面的话，也有可能往这个会计组长啊、零售行长啊这个一个方向走，
这也可以。
但是因为其实银行柜面要看什么银行的，有的是四大行的这个柜面压力其实
很大，
对，会碰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客户，
对，
挑战人性的挑战，
对，
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我毕业的时候，我风险觉得还挺大的，就可能进了这里两年，我并没有积攒下什么有效经验，然后我去
早点走啊。
对啊，但是早点走
的路还长呢。
万一我再坚持两个月，就可以把我提上去了呢。
嗯嗯，也有道理。
就是还挺难。就我自己这个行业是，你在这个公司三个月，你可能三年，假设哈，长一点，没有被提拔，但是你是真扎扎实实学到东西的。
嗯，
你可以去这个行业里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就学到东西就可以了。
是，
就这种我积累我是可以接受的，
对
对
对，对
吧？
是这样。
但是那这样说下来，其实还是像你们说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知识上能力上的累积，
对，
或者他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对吧，待人接物什么的这种，对吧，可以
因为其实很多大学毕业的同学其实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会有所欠缺，很容易跟人产生矛盾的，
的确是，
对吧，这个其实是忍耐，inner peace。
我看过特别佛的那个柜员，就人家外面怎么骂他，这里面面
不改色，
对，面不改色，我帮你解决，你稍等一下，我找我们领导，找我们经，你稍等一下，外面就已经丑翻天了，就
而且要标准微笑，是
吧？对，我就很佩服，
好难啊，
也是一种能力。
你们预计自己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这种计算机代替掉吗？
静仔已经快哭了。停止
好，你直接说几年吧，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替代掉？
停止这个疑问。
十年。
这么快，红红你呢？
我觉得我相对来说还是打杂的这个职位，项目经理什么都做嘛，那所以打杂感觉
只能替代掉你十分之一，是吧？
可以慢慢
十分之九的业务。
对，总需要有一个人去协调吧。
嗯，
是的，对，协调机器也是协调，
协调机器也是协调，
对，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我是觉得比如说像这种计算机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确实会把人类的工作两极分化，就特别简单，就相对简单基础的就是 AI 全部都能代替掉，
标准化的都可以替代，
只要有标准，
然后复杂的更高精尖的工作有可能就是要人去做的，
是是，
就被迫你自己能力就要往上提升，你不能重复的就在银行数钱，那数钱机也能数吗？就是这样的，
对，
是，
对，
就像静仔他们就是做风控审核的，其实除了去看纸面上的一些数据或者说一些记录之外，其实他还需要
非财务因素的考量，
对，非常多综合的东西，
包括这个你去现场核查，这个跟企业主跟人谈下来的这个整个的感觉，它其实是一个 啊，你比如包括你看人的能力，包括你，这是一门经验科学，
对，
经验和知识的一个综合。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是不是太悲观了？十年就会被替代？
就是所以我觉得科技的发展是快于
你的想象。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审批这一块很容易被取代，可能还是个人的这个人消费带的这种审批
会快一点，
对，
会
快一些，
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它肯定也会有一个可能模型会作为你一个辅助的手段，
对对，是啊，模型打分嘛，但是最后还是评估是你的评估。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我觉得但凡是有人参与人经验参与的都很难，就机器完全做不到，也不是完全做不到吧，大概
它做不到是因为它没有取得这个基础数据，
对的，但
但是基础数据就算取到了，我也并不认为它现在能就能不能取到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即使假设它取到了，我觉得它可能也很难，
因为它缺少 一种消化数据的方式，就像我们说之前讨论，就是某一种建模是非常难的，就里面参数啊，然后参数之间的变化，
对，它是去做，比如说像做围棋这么的，我就觉得还很 OK。那你说，比如说要接触人，今天我看他脸色不好，我看他说这句话，感觉气性有点大，这个机器是完全没有办法，
人自己都不能读空气，
对啊，
你还指望一个机器读空气吗？
你没有标准化的东西，围棋是有胜负标准的，或者是对吧？你走这一步就是好，它可以把后面的步数都推出来，那有它计算能力很强，但是你这种人和人之间交流，对吧？
对，
你他端起了一下酒杯，是不是在犹豫要不要喝这杯酒，对吧？
对，
人也很难，机器来说可能就会更难了。
我觉得举一个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可能银行审核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标准流程，但其实你毙掉一个项目，很大概率上是非标准流程之内的这些因素，
是吗？
因素，对，
你这个外行人就不要说话了，
感觉不行。
这个我懂，这个我懂，这个感觉我非常。
所以对，我觉得就像红红说的，如果是流程上的东西的话，其实被替代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快一点。如果是非流程化的东西，可能我觉得难度稍微会高一点的。
是的，
那如果我们为了免于十年后非常快的被替代，就你们会从现在开始再多
做
什么准
备
吗？
学习，
学点啥子哟？
其实我觉得就是
走音了，待会儿自己剪掉。
我不，我要把这句剪到片花里。大家不听我们节目也可以收听到这句。
就是还是要做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吧。就是包括你现在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是一个。就是什么都懂一点，但是不是特别钻特别精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为了多留条路吗？
不是，是我懒。就是说其实像这个我们走到这个现在这样一个路口的话，下面有人追赶你，对吧？然后你现在可以发展的方向，一个是法务这一块，就是往这个我是说复合的方向啊，就是比如你这个工作几年之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在这个法务上面精进一些，或者财务方面精进一些，或者是往这个科技就
互联网
这一块，编程这一块可以精进一些，这个会给你以后这个多一条出路吧，可能。
我也是觉得，因为我从研究生开始专业就是交叉的了，然后就发现其实有好有坏处，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人家因为不了解是蛮吃力的，然后呢但是好处也是有的，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懂金融的不懂法务，懂法务的不懂金融，这个时候你如果能两者兼备，你又懂这个又懂那个，可能就
我觉得静仔刚才选的两条路都是非常万能非常通用的，就是比如说法务在各个行业，而且以前就像比如说像互联网这种新兴行业，法务空缺非常多，以后这块一定非常需要，然后我们未来一定是个互联网计算机的
科技社会，
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东西的，你就是跟这些东西打交道的，
对，
那你能够稍微看一些代码或者知道一些简单的计算机运作逻辑，对你的未来生活方方面面都是有用的，
觉得有用的，就你知道了，你学了一点 电脑你如果学了一点电脑可能会可能会
对
一些比较简单的骗局或者是就是多考虑一点可能会
今天的下推荐由我们嘉宾红红来推荐一下
就是刚刚讲到其实那个互联网不金融行业这个日新月异嘛那也推荐一些就是比较时兴的一些招聘方可能会比较在意的一些东西一个呢是 Python 的学习可能是目前很多岗位的招聘都作为一个要求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学习包括像一些金融的这种公众号包括像小象学院然后或者说 Python 互助学习小组这样一些你都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课程而且是针对金融的相对应的一些课程都可以有
这很好
回头我们把这两个微信放在我们的节目简介里边
好呀
好
虾丸的成长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支持我们非常希望能收到您的交流反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捐赠反馈和捐赠都可以通过虾丸的邮箱来找到我们相关信息我们都会写在每一期的节目简介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
感谢两位嘉宾
谢谢
拜
拜
拜
拜
アジアンカホジェネーションスあの子がスケットっていうのってドリドバス雨どいすると滑っている闇が